今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过去的一年或者过去的岁月，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那我们也来思想未来的一年，我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去服侍，如何我们的生命在主的爱里边来成长。我们来看到说，在诗篇第九十篇一开始，诗人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于世界。”你未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下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说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今天是元旦，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新年的第一天，今天非常的奇妙，新年的一天第一天就是主日的一天，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所以我们在新年到来的时候，这是对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新年啊。昨天晚上我们在李莲姐妹的家里边，我们看着那个大苹果下了以后，我们数着啊 5, 4, 3, 2, 1， 然后我们就一起的欢呼，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把新的一年交给主，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主，把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交给主。我们在那里来赞美，来分享啊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中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今天我们教会也同时进入了第三年，我们有3个星期我们教会就过3岁的生日了。那么我们这个生日我们可能会往后推一下，我们跟中国的新年一起来过，那我们就在今年的1月的月底最后一周，那我们教会会有一次这个庆祝的活动，3周年和中国春节的同时的一个庆典，在我们的教会，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让周围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在第一个新年来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尤为重要。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诗篇九十篇这段经文，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当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新的年就开始了。上帝带领我们走入了2006年，2006年。我不知道你们是生在哪一个年代的，但是我知道你们都是生在上一个世纪的。我们生在上一个世纪，这是一个新的世纪，这个世纪已经走了第6个年头了。我不知道这6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或者说去年一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常常有这样的感叹，当一个新的日历翻开的时候，我常常想，对于我来说，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挑战开始了，同时也让我记住，我少了一岁，我少了一岁， 我离主的日子又近了一岁。所以诗篇九十篇是这样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的寿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我常常想到诗篇摩西可以这样大的智慧，他告诉了人生是如此的短暂。我们像生长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我们一生的年岁，一生啊，不是一年呐、啊，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唉，就是这样的，我们就过去了。所以，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无奈。为什么会很多人来寻找上帝？为什么世界人在寻找宗教来解决我们生与死的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是感觉到我们的人生是如此的短暂。小的时候我特别盼过年，你知道我们东北人过年呢，那可是不得了的啊！我们这里东北人都知道，其实你们广东人过年你们在笑也是不得了的啊，南方人过年也是不得了的，可是我们东北人平时都是省吃俭用的，一到过年那一段时间，哇，那什么都拿出来了，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拿出来，孩子要穿上新的衣服，那然后呢，这个猪要杀掉它啊，羊也要宰掉它啊，这个有的吃狗的，这个也去拿点大米换点狗什么之类的啊。所以总而言之，什么好吃，孩子非常喜欢过年。那一天，我们最盼的不是别的，是我们又长了一岁。为什么？妈妈会告诉说你又长了一岁。我们跟说妈妈，我们又长了一岁。哇，因为长年岁大好啊，越长得越大，娶媳妇越早，你知道吗？小时候没有机会娶媳妇，哇，长大娶，一娶了媳妇才发现人生好短呐、啊。媳妇娶到手了，麻烦就来了。新的生活开始了，可是新的麻烦就来了。然后我们就盼望我们自己有孩子，哇哇哇呀，生了一大堆孩子。等孩子一忙大一结婚，你突然发现你头发也白了，你到了空巢期，你的一生到了后三分之一。你想到没有？你想过没有？我现在快到后三分之一了，我到二分之一了，我已经。我的女儿明年就上大学了，她一走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哇，女儿上大学了，开玩笑，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妈妈好老啊，爸爸好老啊，她都上大学了，她觉得一定觉得我也好老啊，哇，我的老爸都那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想到说，在新的一年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提醒。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像摩西一样说，主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那智慧的心。啊，这是多么的重要，这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通过诗篇九十篇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就像那首诗歌所唱的，上礼拜我们唱了一首诗歌，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时光有限啊，什么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看过去的一年我们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是不是把很多的时间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使用了。那么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过去了就买不回来了。所以当我们思想过去的一年，让我们有智慧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好的来数算我们的自己的日子，我们如何来得着智慧的心。我们知道，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回顾往年，把我们生命中的错误和走的弯路来改正它。然后呢，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做新的决定啊，新的抉择，尤其在新的一年重新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永生神的手中，活在永生之中，我们就没有惧怕了，我们就有喜乐，就有平安，活在永生之中。 什么叫永生之东呢？永生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中掌权，永生就是你的生命活在上帝的生命中，那这叫永生。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在过去的一年，第一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醒察，给我们一个醒察的机会。我想有三点是需要我们醒察的，在过去的一年，第一点，我是不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是不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了基督徒？那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过去一年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圣灵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醒察。今天我们领了主的饼主的杯，那个主的饼主的杯，那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领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醒察你们自己的罪，醒察你们自己的罪。因为你如果不按照常理来吃这个饼这个杯，你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领受这饼主的杯的时候，一定要认罪，一定要认罪。如果你不认罪，这个饼和这个杯在你的生命中就会成为你自己定罪的东西了。所以你要认罪，你说主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的骄傲，我的软弱，我的自以为意，我在家里边的这个不对，做的不对的地方，我对儿女没有敬道的地方，对妻子没有敬心的地方，对于丈夫没有顺从的地方，我们要认罪啊，我们要认罪。所以哥林多后书13:5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你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是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在我们过去的一年过去的时候，我们在省察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教会服事中，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蒙神的喜悦？如果不是，那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改正它，就改正它。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生活如何？刚才我们讲到属灵的那个范围，那现在我们讲到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过去一年生活如何呢？我们是不是也经常的省察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所作所为呢？所以有一个诗人叫做大卫，我们都知道在以色列人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大卫曾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大卫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能的，自己不是没有罪的，他尽管做了君王，他做得很好，但他是有罪的啊。我们知道大卫吗？如果你愿意画画，你知道中国人就会画那个大卫的那个雕塑啊，就是那个什么都没穿那个人啊，那个表示在上帝的面前他是赤裸敞开的，那赤裸敞开的，那个雕塑有他的深刻的寓意的。我是看过原作的，我在意大利看过那个原作的，那个我就思想为什么把它塑成这个样子呢？后来我想，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呢，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大卫在诗篇中他做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呀，求你鉴察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那你看他说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不管他睡觉他走路他做什么事情，上帝都细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我们都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瞒过人，但是我们瞒不过神，我们瞒不过神。所以他说呀，他说你深知道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舌头所讲的话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神啊，求你鉴察我，这段经文是特别著名了，大家都会背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而这段经文非常的美，是不是？我们大家要不要来一起来念一遍？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神啊，求你鉴察我，大家说，神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每一到新年的时候，这段话都会记录到我的脑海中，像大卫一样说，神啊，你鉴察我， 没有人可以检查你，你要记住，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在这个世界上，那些定你罪的人都是自以为意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是上帝。真正定你罪的不是人，是神啊，是神。他会定你的罪，因为你犯了罪，但他会赦免你的罪，他会赦免你的罪。所以不要在意人怎么来评价你。我们有的人很在意别人怎么评价，别人一句话我们大概带了好多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啊。我们也不需要把我们的罪每次拿出来亮一亮亮一亮，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你赦免，你能赦免，你赦免就赦免了。所以我记得我在神院学习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容易掉罪，掉啊就是钓鱼那个钓，把罪掉出来看一看。我们做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很灰心的时候呢，我们这人没有信心的人呢，我们就容易把自己的罪老掉出来看一看，一掉出来自己就觉得，哎呀，我什么都不是，我真的活得没有意思。你看我这么多的罪，那有的人喜欢掉别人的罪，你知道吧？有时候把别人罪掉出来看一看啊，你过去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你过去怎么样？经常会这样的掉罪。我们信耶稣，当我们信了耶稣那一天，上帝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不允许再掉罪，因为上帝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别人没有权利再掉你的罪，你自己也没有权利掉你的罪，你就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引导和带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放下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重担，过去得罪人的我们就以后不得罪了，我们就求神赦免，那我们也赦免他，让他来赦免我们。那过去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我们通过沟通彼此的重新和好，那我们一起来建造主的肢体。过去夫妻之间吵架的啊，闹离婚的啊，这个彼此不饶恕的，新的一年饶恕他，在2006年开始就饶恕他，完全赦免他，也让他来赦免你，让你们在主的爱里边重新建造一个爱的家庭。那爱的家庭，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意思，让我们来检查我们自己啊，不是来检查别人。我们说神啊，当时你来检查我，他们说神啊，你去检查我的老婆去啊，你看到别是吧怎么样啊，你看他怎么样，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神啊，你去检查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听话的，要篡位的，有一天的、啊、他其实知道的，是不是？他没有这样说，他更没说上帝你来检查我底下这些将军们，这些大臣们是不是对我忠心，他没有这样啊。他说主啊，你检查我，让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一个人有病的时候，他才需要医生，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才需要上帝。所以耶稣来了，在路加福音5章第31节到32节，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大家听到看到那有个义字吗？义人悔改啊。为什么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义人？耶稣在这里在说义人，所谓的义人是那些得救的人，我们这些信了上帝的人，得救的人就称为义。罗马书说我们勉强算为义，我们算为义啊，因着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算为义。所以耶稣来不是仅仅是为了这人，耶稣来是为了这些罪人，他没有认识上帝的人，所以他为他们来的。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疾病，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自己得罪人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恩典就开始临到我们，上帝就喜悦我们，我们的时候开始讨神的喜悦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罪来辖制我们了，因为我们愿意认罪。你看啊，这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就常常想啊，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这个用死亡来威胁别人？你看到这个仇家一打架，说我哪次我就杀死你，特别是我杀活你，杀活你他就不怕，你他说杀死你那个就怕，人们都怕死。古代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讲了一句话，说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连死都不怕，你还用死来吓他吗？没有用，没有用。就像我们有一个弟兄，我的好朋友，每次吃什么胆固醇高的时候，我人家是说你不要吃这东西，太太说胆固醇高，他说我胆固醇比他还高，我还怕他？ 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所以你威胁他是因为他有个东西怕。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已经承认我们是罪人，那个死亡和罪就不能够控告我们，所以这非常奇妙的，我们要认识到啊。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回顾我们过去的一年，省察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行事的动机和态度，我们一年所做的决定和抉择是对还是不对，那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要省察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引导我们，在他的话语里省察我们自己的一年，我们就会得到智慧的心。所以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八章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你们必晓得真理，8:32，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来认识真理，更深的来认识真理。第三点，我们看到说在过去的一年啊，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更加长进的地方。在过去的一年，当我们醒察的时候，我们当时发现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们浪费掉啊，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没有静心的去服侍他，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时间放在不必要的不是上帝让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要醒察，我们要来了解啊，因为人是有变化的，人不是静止不动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他来提醒他的学生提摩太，他提醒他的要长进的，要长进的。他说呀，这些事啊，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昨天晚上啊，我们在李莲姐妹家里边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完了，我们分享。哇，大家弟兄姊妹，我们都看到自己的长进，也看到别人的长进。那我听了我就非常的感动，看到我们的长进。啊，有的弟兄说我们来的这个教会才一年，但是这一年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我现在可以啊带领查经，那么我可以来带领小组，那么有的去做其他的服事，觉得越服事越喜乐，也看到这一年教会在主的爱里边的成长，看到弟兄姊妹的关系的建造。那过去的信心很小，这一年信心越来越大。所以我看到说很多的分享都看到我们的变化，我们的长进，我们的变化，我们的长进。所以保罗说呀，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有的时候长进呢不是自己说的啊，说我很长进，但是弟兄姊妹一看就清楚了，尤其我们的神一看就知道你的长进，他就会把新的祝福赐给你，新的祝福赐给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长进的时候，保罗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进，我们有没有长进。我们很多的新的基督徒长进飞快，在我的眼中看，但是我们很多的老基督徒呢却不长进。我们觉得我们信主10年了20年了或者更久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老本可吃了，那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看到说在主的爱里边，耶稣说那个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就是在这里，道理就在这里。是因为很多我们的老基督徒，我们做的我们觉得哇，我们都是老基督徒，反正我们就做礼拜就好了嘛。有的人咱们教会年轻啊，才3年的，那老的教会，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姊妹一做就做一辈子，做礼拜从年轻做到发白，但是却没有带过一个人信耶稣，也没有去为别人做过一次祷告，也没有帮助过谁，也没有为教会做过什么贡献。那么每次一想到就是教会对我怎么样，教会有没有对我帮助，教会有没有爱我，教会有没有帮助我。我常常想到肯尼迪总统那句话，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你要问你为美国做了什么。我想如果这句话套到教会里，不要问教会为你做了什么，教会为你做的该做的弟兄姊妹一定留心去做。那么你为教会做了什么？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在一个属灵的家里边，我们的委身的程度，我们给予的东西，我们就来到教会的时间，来到敬拜主的时间，我们参加祷告会的时间，我们来到周末小组聚会的时间， 我们去打电话关心那些还不如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的时间，我们用了多少？是我们用了这个时间多呢，还是用我们的提意见的时间多？所以我们当我们要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在这一年有没有进步。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在未来的一年，神期待我有什么样的改变，神期待我们什么的改变。我们感谢主啊，神期待我们改变。那么我为我们的教会，我们很感谢主。昨天我们开了差不多一天的我们的理事会，那我们也我也很感谢主，我们有四位理事，创会的理事，他们今年就要休息一年了，就退休了。我们的教会已经进入到第三个年头了，第四个年头了，三年过去了。我们的在按照我们的bylaw，我们的理事三年就要换一届，三年就要换，那么做三年，然后他们还有机会，当他们服侍，当然退下去不是做平信徒。我昨天说你们退下去不是做平信徒，你们仍然是教会的这个教会的宗粮砥柱，因为教会是我们最早，我们这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开始来建造的，建造的。所以这三年来，我们教会从20几个人到我们发展到200多人。我们头两年，我发现发展的非常的快，弟兄姊妹也很相爱，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今年我们突然发现教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张力，这张力，很多很多的意见，很多很多的张力。那这一段我们作为领袖的，我们在思考教会前面的方向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方向我们还在赤守着，我们传扬福音，我们横切祷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人人服侍，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在做啊，没有一个教会说我们在附近的教会，像我们教会，你来到这个教会，你进这就可以让你服侍的啊，还需要多长时间让你服侍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教会只要你进教会第一天，你就可以参与服侍主，这是人人服侍的教会。今天我很感谢主，今天北卡这个卓婷的几个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就开始服侍了。第一天来到我们教会，我就看到他们在下边来折我们的这个 program， 来折 program， 我很感动。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流露，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是他的家，他没有觉得说我到这里来做一个客人，他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因为这是上帝的家。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了，我就常常说，你第一次来了啊，你是客人。那我们今天当然来的，我们没把他当客人，他们自己也没有觉得是客人，他们就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教会的主人，这就对了，这就对了。那我讲第二次来你就是主人了啊，第三次来你就是仆人了，你就应该去服侍了。所以我们在教会三年来，我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领袖服侍。我们现在第一代领袖我们暂时休一下，我们第二代领袖、第三代领袖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我们第四代领袖已经开始进入到服侍的层面中来了。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三年来，当然我们今年的增长不是很快，我们第一年增长很快，第一年我们从20人突破了100人，第二年我们突破了200人，那么第三年我们大概我们增长了几十人而已，我们没有完成我们预定的目标，我们人数到300人，没有完成。那这个需要一个凭借了，虽然没有完成，但是我要祷告主，为什么没有完成？我发现主是需要让我们停下一下来思想我们自己跟他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走得太快，我们走得太快，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服侍的是谁。我们觉得哇，教会越热闹越好，人越多越好啊，来来来，大家，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建立得如何？这是我今年思考的问题。年底我生了一场病，那今天我才停止我的抗生素，昨天停止我的抗生素，我吃了一个礼拜的抗生素，我一直在高烧，今天大家知道我还一直在打喷嚏，但是在这段高烧的期间，神让我很清醒啊。当我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我才知道哇，我什么都不能干的时候，神在做呀。我什么都能干的时候，有时什么都是我在做呀。我把问题想得好细好多，然后最后我就把这东西放在主那里，是主，你就照这个做好了。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一生病发现什么都不能的时候，我们才来到上帝的面前，主你来做。所以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没有像每次我把一张纸写得很细，一样一样的过，我没有。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让上帝来带领我们的这个会议。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在今年，神是提醒我们教会要深深的爱主。要爱主更深，要深深的在神的话语中扎根。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大家看了 program 有改变没有？大家看一看你的 program。 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什么呀？扩张境界，是吧？ 今天的主题大家看看，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什么叫往下扎根呢？就是在神的话语中深深的扎根，就是每个弟兄姊妹不仅跟教会建立关系，重要的是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对神的话语了解多少，我们的服侍是不是凭我们的热情。那我这两天我读了好几本书，那其中有一本书是讲到关于圣灵工作的，关于中国50年来圣灵在中国的工作的。那么有一个属灵的伟人，一个中国的属灵伟人王明道，他讲了属灵基督徒的他基督徒一个人的四种的表达方式。他说第一点是属于自然人，还没有信主，在摸索中啊，他追求真理，他也想看到真理，但是他是个自然的人，他一切的行为是按照世界的。第二个，他进步了，他信了耶稣，受了洗了，灵得救了，肉体还是老我，他所做的一切事情还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要求的。所以他来到教会，他看这个教会是按照世界的观点去看的，他跟你的教会很多的那些信主时间长的生命被主得着的看法是很不同的。那这是第二种，这种得不得救呢？灵魂是得救的，没有错，但是他却需要破碎他的老我。第三种人是他的生命已经有进步了，他神的话语知道一些，他也有圣灵常常的充满他，他也愿意服侍主，愿意做。但是这个种人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不错的境界，可是这种人的表现是常常讨人的喜欢，不得罪人，讨人的喜欢，不坚持真理，只要大家你好我好他也好就可以了。这是第三种。最后一种人是叫属灵人，尼德生弟兄管他叫属灵人。这种人是他已经完全的上帝掌控他的生命，他的肉体已经被破碎了，已经被神得着了，他所思所想的已经不讨人的喜悦，他不管你别人怎么看他，也不管你世界怎么看他，他完全讨主的喜悦。他知道审判他的那个不是世界，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有一天他所服侍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还是草木和谐的工程，有一天是主来说的，不是世界上人来说的。哇，我发现世界有的时候说我们很好啊，很多人一说到我们的教会，我昨天我接到一封信，写得好长，写3页，哇，把我们教会写得跟天堂一样啊，说在网上常常看我讲道，看到我们教会哇好得不得了，也参加过我们的特会，也来过我们教会做过礼拜，哇，弟兄姊妹非常的相爱。然后他把他们教会说得一塌糊涂啊，说了10几个问题然后让我回答，那主要是他跟牧师之间的问题，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他最好跟他牧师去谈，我如果回答了会影响到他跟他牧师的关系。那我就想其实他所说的问题我们教会或多或少也存在，只要有人就会有不同意见，只要有人就会有罪。所以当我们宝血遮盖下来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进步。所以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的时候，我们可看到有一批有生命的领袖就成长起来了。为什么在神的话语扎根呢？因为你不在神的话语扎根，你遇到问题你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你不知道如何去讲话。打个比方，有一天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夫妻两个就问我一句话，说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他说有个弟兄问他说这个我得罪了弟兄该怎么办，得罪了某某人该怎么办。那么这个姐妹，我说你怎么回答呢？他说那你就看那个人他做的对还是不对。我说这个回答是错误的，这个回答你又挑起了他们之间的问题。他已经知道他得罪了弟兄，圣经说你得罪了你的弟兄，你就应该放下你的祭物，不要在这里献祭了，回去跟他和好再来献祭。所以神的话语多么重要，你有神的话语来指导你，你就知道如何去处理了。而你不是按照人的智慧说哦，那你先看他错不错，他哪块得罪哪块，那就意思他有该得罪的地方，你知道吗？人的话，可是上帝的话不是这样的。上帝说不管你怎么得罪了他，你就放下你的祭物回去跟他和好，然后你再来献祭。他已经明确地告诉你他得罪了他，那你再去分析另外的一个问题，你就把问题搞复杂了。所以我们要有神的话语。那如果你赦免弟兄，彼得说主啊， 一个弟兄得罪了我，我当赦免他几次呢？那你怎么说呀？你说一次两次行了，多了这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这老这样下去没完没了了，算了，不理他了。那你这个当然就不是上帝的话，是你自己的想法。可是耶稣说七十个七次，耶稣说你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那就是永远的饶恕下去，没有什么可以不饶恕的，因为主饶恕了你。所以我看到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扎根是多么重要。所以明年我们一开始的二月中旬，我们就有冯秉成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给我们讲圣经神学。哇，这是有学分的，冯牧师是 schedule 安排好几年以后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我谈到我们教会的需要，我说我们今年是在神的话语中扎根的一年，我们要读经，我们弟兄姊妹要把圣经读一遍，我们而且重点呢，我们要去先把圣经论搞清楚，然后我们会请冯牧师来，余立功牧师来，那么还有江礼正牧师来，很多的著名的牧师会来到我们教会来用圣经来吹牛我们。那我们那一年，我的同学陈牧师从澳大利亚来给我们一次讲但以理书，大家觉得好得不得了。现在还有的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说，牧师再搞几次这样的培训。那明年我们的小组和团契，我们有些调整，我们要更多的时间用于在神的话语中查经。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中扎根，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向上结果。我们如果不向下扎根，我们就不可能向上结果。我们向上结的果子也是苦涩的果子，不是属灵的上帝所从神的话语中结出的果子来。那这个果子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记得冯秉成跟我讲啊，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圣经还没有读一遍的话，他不可能做事都对的。他圣经都没有好好去研究通的话，他所做的一定都是出于人的，他不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他说你一定要在牧会的时候，你把圣经放在第一位，让大家来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圣经神学》啊，这本书使者有卖的，20块钱，那我们要买一些，那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看一看。我是知道冯秉成弟兄在学问上做得非常的好啊，在圣经上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写了这个圣经论。所以来从12月中旬，礼拜四晚上一个晚上，礼拜五晚上一个晚上，礼拜六一整天，然后礼拜天他来布道，但是我们那个还是收费的啊，布道不收费，但是来上课是收费的。他说如果我不收费，他们就不好好念，你知道吧？收一点费，他们就很认真的去念。我很觉得今天我们就感谢主，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语在新的一年，那么来带领大家前面的服事。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来面对着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适合我们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和抉择。我们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来年我们的生活方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当然还是持守着我们的意向，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服侍。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我们来的机会和我们的金钱？当然这个决定不要做得太高啊，做得太高有的时候达不到啊。有一天有一个慕道友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好智慧。我问他公司做得怎么样了，他说从想当总统到坐上总统那差挺远的呢。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我们这个目标要定，但是定得合乎宗道。我们教会今年我们不定发展太快，我们今天教会我们定的目标是弟兄姊妹深深的跟主建立关系，深深的跟教会建立关系。所以我会训练我们的领袖，那我训练的时间就是礼拜六早晨啊，礼拜六早晨，如果你愿意做领袖的，你愿意参与夫人，礼拜六早晨请你来，我欢迎任何一位都可以来。早晨8点半，那么到10点这样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生命中遇到的艰难，我们让神来引导我们。所以我是盼望我们的小组长啊、团契主席都能够来参加训练啊，能参加训练，我们也在一起祷告。当你训练，你过了一年，你会看到你的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首先看 你的决定是什么？你来年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教会的方向已经定了，向下扎根，向上结果。那么在新的一年之前，你要做的选择是什么？所以在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耶利米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中必得安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要选择走道路，我们要选择走上帝让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的道路如果是善道，我们就行在其间。可是我们往往在走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却立刻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不知道往东走往西走。你的家庭也是，你的工作也是，前途不知道怎么走。那教会是，当然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坚定的知道我们教会是怎么走的。我们教会，我们也总结了过去我们一些教训，我们所做的，我们不太和这个上帝对我们要求的地方，我们改进它。但是我们在上帝让我们走的路上，我们坚定的走下去。第二个决定就是，你新的一年你要信靠谁？信靠谁？我们很多人，我们信靠我们人眼睛能看到的，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信靠这些，都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我们要信靠上帝的名。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在新的一年里，无论我们选择信靠的是人，还属于人的东西，或信靠这些其他的一些势力、才华、才能，你的工作的稳定，你银行里的金钱、股票里的金钱，都信靠不住，这些东西都会飞的啊！所以箴言二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不要劳碌求富，休倚仗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飞上天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依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是神呢？神呢？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说：依靠人血肉的臂膀，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个人有祸了，有祸了，因为他必像沙漠中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这是依靠人的血肉臂膀，就是依靠血肉臂膀，就是依靠你的能力的，依靠个人能力的，个人智慧的，就是这样。你想一想，是不是如此啊？今天的房地产你能靠得住吗？去年我们看到前年房地产哗哗的上升啊，弟兄姊妹就在调整房子，越买越大。但是你看到今天怎么样？明年还不知道呢，靠不住的。现在上海集体的退房子，你看上海那个房子买了，哗哗的往回退，很多人就赔了钱都往回退，啊，赔了钱都往回退。股票，我们五年前我们就接受这个教训了，靠得住吗？靠不住，靠不住。啊，前几天我到北加州去布道，我一个老朋友，那当年股票是那手里是有七八万张的，那每一张都七八十万、七八十块钱的，那是不少钱的人了，你知道吗？啊，那个来了。来参加我的布道会，然后早上带我去祷告会，他五点钟就起来祷告，一帮弟兄们在一起祷告，祷告完就吃早餐，把我带去了，然后这个又到印度去服侍宣教，啊，喜乐得不得了。啊，两年前你都不知道他多灰心，他股票从70多块钱到了4块钱，你知道吗？到4块钱，他就说这些东西啊真的是靠不住。我还记得他有70块钱股票的时候，他曾经奉献过10000张股票，那是我给他介绍了一个机构，他介绍奉献了10000张股票，70万美金他奉献出去，这个人还是蛮愿意奉献，但他自己那些没有卖，他还在留着，结果完了啊！他奉献的还不错，人家没钱夸都给他卖掉用掉了，所以很好。他说哇，你看今年这个靠不住了，他靠主了，充满了喜乐。把过去太太都退休了，在家里，现在太太又外边又办了一个小公司，做那个 travel agents 卖机票的，我的机票都是他给我订，又开始出去工作了。但是他充满了喜乐，他说真的是信靠上帝啊，才是永远不变的源泉的。世界什么都会变，他那个大公司他是副总裁，那公司有700多人，他是第二把手，现在他都辞了， 死了，他在想明年可能要进神学院，然后还有点心不甘，总跟我说你早走了那么多年，十年前你就走了，我现在再走都晚了，我要早走比你条件好多了，又比你年轻，又比你英文好，念书又比你好。他在加拿大时候上过全国的一个企业管理杂志的封面的，在加拿大，在加拿大是著名的企业家，后来到西谷来创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说，我们靠什么能靠得住呢？圣经说，那个靠人血肉臂膀的，心中一定离弃耶和华。今天徐国明弟兄在我们中间，有一天我在我们家，他跟我分享，有一句话深深的震动我。他说呀，他去国内去奋斗，海归派，中国的第一批海归派回国的，赔了300多万，赔得叮当响，什么都没有了。他回来，他就坐在那儿了啊。回来了，他说呀，很多人呢说我要好好赚钱的，然后把钱奉献给主啊，我赚的越多奉献给主越多。他说我的体会啊，这都瞎说，赚钱越多越不爱主，赚钱越多越不爱主，这是他说我个人的体会。我过去到大陆那家不得了啊，他说我那时候海归派投资啊，国家领导人我都见到，那时他说我爱什么主啊，我信主那么多年了，我走之前我跟主说我到了赚钱给你，结果一分钱都不给主，自己去用了，有没有花天酒地我不知道啊，但是真的是自己去用了。所以那个人一爱世界的话，彼得前书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一个人爱世界不可能爱主的，不能爱主。今天上帝让他赔一分钱都没有了，他回美国的时候连坐计程车的钱都没有了，所以他才爱主，他才重新来到主的面前，哇，祷告啊，悔改啊，然后写了一本书叫《苦难中的智慧》。这本书最近我天天在床头翻，很多的小故事给我很多的启发。国民就坐在那里，所以我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走的路是什么路？我们真的是靠世界这个臂膀，靠聪明智慧啊，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很多人还没等发财呢，哇，这家就不得了了，哇，就是神奇的不得了了，好像有一天发财会怎么样？在神的眼中，你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妻子好好爱一爱，把你的孩子好好爱一爱，把你的教会好好爱一爱，你那时候神就开始要使用你了，你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所以这多么重要。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所以耶利米书接着告诉我们说，那个依靠耶和华的，不是依靠人血肉臂膀的，依靠耶和华的，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个人是有福的。他像什么呢？他必像一棵树栽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你看是不是这样？干旱之年的时候，哇，结果不止；炎热来了的时候，绿叶翠绿。我们感谢主，做一个把主的生命在主在我们生命里活出的基督徒，那是多么的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我真的是感谢主，今天我看到我们新年，看到昨天晚上看到好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了多少艰难，但他们今天生命那种成长，我就是我对他们生命越来越把握的知道，他们在遇到更大的艰难，他们也不惧怕了，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眼光靠在世界上，靠在哪一个人的肩膀上，那是靠在上帝，靠在耶和华，靠着他的智慧，我们可以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圣经怎么说的？诗篇第一篇，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爱主的人所做的才顺利，不爱主的人所做的不可能顺利的。你说你可能这里我们还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就不太相信，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他们挺顺利啊，我看你就不太顺利，我看你就这个生病啊，逃亡啊，我没看到你顺利过。你有什么顺利的？你看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还蛮顺利的，博士也读到了，做 computer 什么大的 com 公司呀，是不是赚了不少钱？你看怎么看？这个顺利是在永恒中的顺利。圣经中有一个人很不顺利，可是圣经却说他是最顺利的，尽都顺利，就是他。唯一的说他顺利的人，这人叫约瑟，你们还记得吗？创世纪里有个叫约瑟的，约瑟的，他从小妈妈就死了。然后呢，他就是很聪明的一个孩子，很听爸爸话的孩子，却遭到哥哥们的妒忌。 然后就把他差点没给他杀了，给他卖给这个外邦人了。人们把他卖到罗马，然后卖给一个波提伐，是一个禁卫军的司令，给他做管家，做得不错。可是波提伐的太太呢，却看这个约瑟长得帅，引诱他。约瑟呢，拒腐蚀永不沾，不让引诱，结果还被诬告，然后关到了监狱。哇，一关就关进去了，没有罪，关进监狱。你看这个顺利吗？不顺利。后来呢，里边有个膳食长，这还有一个酒正，这两个人他给他们圆梦，圆对了，两人一个死了，一个出去了，还把他忘了。没什么顺利，他年轻的时候竟都不顺利，但是后来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我想这个顺利是在永恒中，有一天我们到主面那里，主在主的旨意中，我们是竟都顺利的，我们合主的心意。那这是我们基督徒所要追求的，竟都顺利。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做第三个决定，就是你希望在哪一个方面你会有长进。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在哪一个方面，今年我们就克服我们生命中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克服所有的问题，也不可能，我就克服一个问题啊，就克服一个问题，我懒惰，我就克服懒惰，我早上不能起来的啊，我一睡觉睡得很晚，我就克服它，克服己身，叫身服我。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早上要起早来祷告呢？这个就是克服己身呐。当你克服了以后啊，你才发现你到一个自由的天地了，到一个自由的天地了。你在想睡懒觉啊，你都没有意思，你还不如早上祷告的时候跟主那么甜蜜，跟主那样甜蜜。所以圣经中有一段话，有的人不会管理，那么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不愿意静心，就是我做一点够了就可以了啊，够了可以，或者我都已经不想做了啊，觉得做的是给谁看的？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做的是给主的，给主的。你如果你有才能你不用的话，主会收回去的，主会收回去的，就像马太福音效应，对不对？你用的越多，上帝给你越多，上帝给你越多。所以你看到有一段经文，有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往外国去，他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5000两，一个2000两，一个1000，然后就往外国去了。后来中间不说的，因为后来那些人怎么样，那个5000两赚了5000两，2000两赚了2000两，1000两把他埋在地上，后来掏出来了，说主啊，你看这个给你吧啊，我也没有丢。这就是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不用的话，我们不为主所用的话，主有一天会拿回来，会拿回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服侍主啊，你把你最好的给主。我常常有一首诗歌我非常感动啊，那首诗歌我有一次我在 Billy Graham 在 Training Center 我听大家唱那首诗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那首诗歌说，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青春和力量。记得这首歌吗？有著名的男中音唱的，将你最好的献恩主，献你青春的力量。我就想到这首诗歌写的人呐，已经年纪不年轻了。我没有考察是谁写的，我相信你们回去查一查能查到，他一定是不年轻了。年轻的人还不会想这些事情，他一定到了一个年岁，他说将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青春和力量。那个青春啊，是人生最好的东西，再没有青春年岁更好的。如果世界拿金钱换你青春，你绝对不会干。我是不会那么傻的，那我是不会干。可是现在我们换不回来，是不是？换不回来。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主，把最好给主。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最好的恩赐发挥出来。那你有关怀的恩赐吗？那你就关怀周围有需要的人，你一个电话，天国里就纪念你，上帝就纪念你。那你有这种语言的恩赐吗？那你就帮助语言不好的人，帮助他，帮助他。你有会开车的恩赐，你不会开车的，你去接他，就接他。今天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住在蒙克利，不会开车，要来做礼拜。我真的是，我放眼一想，想不到谁住在蒙克利，去帮他一下。我们还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们，是住在 Forsberg， 再往南，电话是540头的，跟我们这好像挺远的，一个多小时。他就说，我真的想能去你们教会做一次礼拜。 所以我们的恩赐一切都是为上帝所用的。如果我们这些恩赐为上帝所用，上帝就给我们的恩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恩赐啊，恩赐。我们的教会是人人服侍的教会，只要你有一点点恩赐，你能够愿意为上帝所用，教会就给你个平台让你来用，就给你个平台上。我们很少拒绝，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你是信主早还是晚，信主长还是短，来到教会你说我有这个恩赐，我不会不让你上的。你有唱歌的恩赐，参加诗班，我们现在这诗班越来越好，我们诗班这次唱歌哇是激动人心的，别人不知道，诗班自己人是激动的不得了，这我是知道的，我也被激动的不得了。那我们就有赞美的恩赐，我们来参加诗班，我们来参加诗班，来赞美主啊！诗班来彼此学习，哇！发现这个教会多好啊！来了就可以让你参加诗班。你那天我到诗班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说这人信主没有啊？认不认识啊？就上诗班了。我过去到诗班得经过多少级审查我才能进诗班呢？我上诗班唱了一次就被赶出来了，说我声音太大，不要我了，不合。所以我们能够参加服事来服事主，这是很美的事情，很美的事情。那你有关怀的恩赐吗？就关怀周遭有需要的人。你认识了真理，很多人不认识真理，你不要小瞧自己，你才信主一年，你那一句话会给一个在危难中的人多大的鼓励，你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你看我在逃亡的时候，那个带我信主那个姐妹，她圣经都没有读过多少的，她不是读过多少，她都不识字的，她读不了圣经，除了听别人读，她却能够带我信耶稣。因为那是我最需要的时候，不管别人他说的什么话，只要是上帝的话来到我这中间，我就觉得哇，那个是不得了的，是我需要的。也许不会，你总是比他强，你读过圣经，你也听过牧师这么多次讲道，你一个祷告你就能够帮助人，祷告总是会的。我们为他做一个祝福，做一个祷告，发现神的恩典就临到他，哇，这不得了！前天半夜有一个电话，一点钟了，我都睡着了，电话打过来，我就迷迷糊糊的一接，这姐妹讲的可兴奋了，说你还记得我吗？我叫小什么，我是加州的，你来布道，我的先生得癌症，你给祷告，好啦，感谢主。我虽然当时心情不太好，这个弄得我半夜睡不着觉，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主。我说赶紧感谢主，感谢主，太好了，好了好。他说我又有一个得癌症了，这个今天就要不要给他祷告？现在我还没睡醒呢。我说能不能你明天打到我办公室来，我再给他祷告，好好给他祷告，好不好？你看我就很兴奋。那你这个祷告，上帝就用你，上帝用你什么？用你信心，用你爱心，用你愿意为主摆上，用你看到别人的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一定要殷勤的服侍。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五节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那个殷勤呢，就不是三心二意的去做，不是高兴的去做，不高兴就不去做，不是的，是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看这个彼得常常会说到长进的问题哈。我真的是看到我们这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殷勤的为主做工，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今天四位要离休的理事，我说教会没有你们做不起来的，没有你们是不行的。你们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所付出的一切啊，上帝都会纪念。今天你看到我们更多的同工起来了，没有你们是不行的，没有这个 team， 没有这个团队是不行的。哪管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团队某一个人会软弱一下，那么他会跌一个跟头，但是没有关系，大家彼此变成一个团队，我们来做。你看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聚会，我们一开始我们看到十多弟兄就在给我们做音响，每一个麦克风给你们散大不好，我们敬拜赞美的就享受这样一个服侍。那大家享受敬拜赞美带领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服侍，我们彼此的享受，我们来纪念主。我们也看到明阳和淑莹在我们中间，他们是从新加坡来的年轻人，服侍我们年轻人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时我们的年轻人也不见得都那么听话，那么他们在服侍中我们还看不到，我们在这里服侍一比看不到，他们在楼上，他们在楼上礼拜五啊要带孩子们，礼拜天带孩子八次带孩子，他还有自己的工作，还有自己的工作，不在教会拿一分钱薪水， 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同工在我们中间服侍。我们看到上午，每次我上午看到永刚，看到很多的地方，还有这个昌军，那么君达，他们每一次把那个音响，还有王伟，那个音响那个大喇叭搬进去，把电子琴搬进去架好了，然后把这一切电线都系好，声音调好，让我们这个赞美的同工们来使用。这些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都是别人看不到的，但是我相信上帝看到了，上帝看到了。他们也没有要求我们来表扬他，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是主，主给了他们这样的恩赐，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哇，主就喜乐，主就喜乐，主看到他的儿女们这样的服侍。那么看到真的是看到军辉在师班的服侍，每次的祷告会早上7点多钟，军辉跟这个谁就来了，跟陆斌他们就来了，早上在这里就开始为每家守望。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过去的一年有多少人为你们祷告，为你们守望。谁家有病了，孩子有病了，谁家哪个姐妹怀孕了，那么哪个家庭有困难了，我们在祷告中都纪念，都守望。所以我看到说，这种服事是多么的美。当你越为别人祷告，上帝越给你祷告的能力。当你越愿意去教导，你越去好好读圣教，上帝就给你教导的恩赐。当你越愿意给，上帝就给你给的爱心。所以我们是感谢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保罗激励腓立比的信徒要效法他。保罗说出了自己的目标，保罗生活的目标的全部就是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效法基督。所以保罗他说呀，他相信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和得救的确据。他不但相信神拣选了他，他也相信上帝给了他责任，给了他责任。所以他能够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有益的，我现在都因为耶稣基督当作有损的。这是比保罗的生命的一个改变。他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你看他万事都是有损的，他信主之前一切他都不觉得是荣耀，是有损的。然后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保罗很谦卑，他说这不是我以为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不是的，不是的。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边召我来的奖赏，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来的奖赏。保罗要奖赏的，保罗要谁的奖赏呢？保罗要上帝的奖赏，耶稣基督的奖赏，因为他招了他。保罗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也是勉励大家，我们用保罗的话来勉励大家，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感谢主。所以在新的一年最后一点，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几个特性。第一点，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上帝都跟我们在一起。我就常常想到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看到以利沙被外邦人包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非常害怕的时候，他清晨起来，他看见了那车马军兵围困了城，然后他的仆人对他说，哀哉，完了，我们完了，我们怎么行才好呢？可是伊丽莎的眼睛是属灵的眼睛打开的，他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耶和华的军队在他们旁边，耶和华军队在他们旁边。所以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我看到了火车火马围绕着全城保护着我们。所以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打开，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看到说，不管你的家庭遇到困难，还是教会遇到困难，的小组团体遇到困难，你相信在你的属灵眼打开的时候，你的上帝与你同在，他的火车火马的保护着你，漫山遍野都是神的火车火马。 可是如果你没有属灵的眼睛打开，你漫山遍野看的都是敌人，都是围攻你的敌人。你说主啊，我要垮了，主啊，我要被吞灭了，主啊，我完了。但是主不是让我们这样看的，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点，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的。第二点，我们相信神必帮助我们的。有的人信主不知道主跟他有什么关系，说主跟我什么关系，主是帮助你的，主是帮助你，因为这个帮助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那个帮助就是上帝要给我们开一个门，在我们新年的一年中，他要给我们开一个门，他要给我们一个道路让我们去走，给我们开一个又宽又大又功效的门。他说了，那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的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给我们人生的道路有一条门。也许去年你很灰心，也许去年你看不到前途，在新的一年，你要相信上帝会给你开一个门。那今天我们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保罗也曾经遇过苦难，保罗身上有一根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他说啊，有一根刺夹在我的肉体中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他说啊，为这件事我三次求过主啊，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根刺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在神学院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跟老师讨论过好多，彼得的刺究竟是什么呢？是疾病还是什么其他的？圣经没有那么说，保罗也没有明说这个刺是什么。但是保罗说，这有一根刺，这根刺你也有一根刺啊，你的刺是什么？如果你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个刺是你太太啊，或者是你老公。儿女不听话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刺是你的儿女孩子。同工们不和睦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刺是那个跟你意见不同的同工。但是神就因为有这些刺在你的身边，他告诉你说，在你的软弱中显出上帝的完全，因为他有能力来覆庇我们，有能力来覆庇我们。所以保罗说啊，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疾病的时候或者逼迫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依靠神。神不但能够解除保罗的困难，而且他能够解除我们的困难，因为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恩典够你用的。第三个最后一个应许要记住，神，你靠着神是可以得胜的，可以得胜的。新年的一开始，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委身，委身在你的教会中，委身在你的小组中，委身在你的团体中，靠着耶稣基督得胜，而不是靠着世界的东西。当你打开电视报纸，你看到都是坏消息，你打开圣经看到都是好消息， good news。 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坏的，没有好的。你一上网，你看到都是坏消息，心情很不好的，你一打开圣经，你心情豁然开朗。为什么？是因为神是可以让你得胜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说，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要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保罗接着说，谁能与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接着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他非常确定。所以神说，那个胜利是属于那个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基督的人。最后的胜利不属于恶人，也不属于那些败坏的人，却属于神的子民。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恶人在世界上得势呢？圣经说，审判在我，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相信，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逼迫、压力、误解或者这种伤害，我们都不惧怕，我们有主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新的一年，牧师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和 共勉。那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在新的一年我们更深的扎根，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的属灵的气氛越来越好啊！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打电话沟通，我觉得最近非常的好，很多的领袖打电话给我啊，谈教会前面的一些道路和我们过去遇到一些问题，我非常的感谢主，也指出我的问题。首先今天我也跟大家说，在新年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完人啊，我不是一个完人啊，这三年来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成长啊，我也看到这个成长很多来自于弟兄姊妹对我的压力或者对我的要求，那包括对我的爱护，在这里边我们就学习彼此的成长。那我也看到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的成长，那这个成长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成长而且能够看到今天教会的成长，我们为此感谢主。所以一会儿结束我们会有同工会，那同工们留下来，我们会把理事会我们通过的一些决议跟同工们传达啊。我们的理事会现在今天改了，我们对内就叫长执会，对内叫长，对外叫理事会，对内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长执会，就是我们教会的部。那我们这些部慢慢跟大家见面，那一会儿在大相庭的时间我们来欢送我们退休的四位老理事其实他们都不太老啊，很多年纪，但是在我们教会如果说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他们就有三年了啊，他们是最早的一天来的，还没有教会他们就来了，所以感谢主。好，那我们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满意，在新的一年盼望弟兄姊妹爱主更深，阿们。我们来一起来唱有回应的诗歌啊，今天要为你祝福，在新的一年耶华与你同在，无论你出你入啊，都有主的保守啊。这首诗歌是小敏姐妹所写的啊，今天我要为你祝福，耶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华必一路保护。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让新的一年让这诗歌成为我们的祝福。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初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又不要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
我今天为你祝福，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初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又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
圣灵在感动我，要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如果你今天愿意领受神的祝福，在新的一年走到前面，我为你祷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在今天说，主啊，我要相信你，在新的一年我来跟随你，到前面的我为你祷告。如果在今天你还有疾病，还有压力，还有恐惧，还有不安，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来卸下这一切的不安，因为这不是来自于神。圣经说恐惧不是来自于神。哈利路亚，我们在唱首诗歌的时候要祷告的得到祝福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为你祷告。哈利路亚。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
到前面来。哈利路亚，赞美主。
你在家在外，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 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哈利路亚。靠着耶稣有过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我今天为你祝福，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
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举起我们的手来赞美主，让圣灵在此刻来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除掉我们一切的忧虑，卸下我们一切的重担。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新朋友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在新的一年2006年开始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你和你的家，临到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举手的时候，祝福就临到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求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在新的一年带领我们走在他的正路上，走在他的话语之中，永远的靠着的名得胜。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时刻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仰望你，让我们在2006年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你宝血的遮盖。主，我们承认我们的教会还有很多的软弱，我们需要你的刚强。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愿意跟随你，按照你的心意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主耶稣，把你的祝福浇灌下来，让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除掉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心里的忧虑，无论来自于工作中还来自于家庭中，除掉你一切的忧虑，让每个弟兄姊妹的家更加的相爱。哈利路亚，夫妻更加的相爱，让我们的儿女更加的孝顺，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刚强，除掉我们一切的疾病和软弱。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今天你的爱就临到了我们，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在这时也为我们远在中国的亲人来祷告，远在台湾和香港的亲人来祷告，让他们在新的一年，主啊，能够蒙你的恩，蒙你的福，让他们新年无论他们出他们入，都有你的平安喜乐伴随着我们的亲人。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你要使用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在这个地方来兴旺福音，使更多在黑暗中寻找的人找到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主。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